阿爸父，我们感恩，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祷告操练的时间。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被震动的时候，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心。我们今天要学习出于信心的祷告，一直求主再加深我们对信心的概念，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自然界的基督徒怎么样应用信心，把天上已经完成的灵界的事实带下到自然界里面。一直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世界都要过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主啊，这就是我们对于这永恒的话语，我们坚定不移。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眼光注视着你说的话，因为你的话必定成就，你的话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一次把以下的时间透过我们的祷告操练，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对你的信仰，也带领我们在自然界里面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医治者。我们在特别的情况当中，我们恳求主给我们特殊的能力，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再次感恩，我们为以下的时间献上祝福，也祈求主在我们聆听这一小段的出于信心的祷告，你也提升加深我们的信心。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好的，我们下面呢就继续的听这个阿斯本哈先生他所著的这一本很棒的书哈。那我们听第15章啊。那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让我们打开信心，领受这个很棒的话。
第15章，出于信心的祷告。经上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个应许是给予任何一位病人的。每当我想到圣经中两个涵盖全人类的词语时，我就非常感谢神。这两个词就是论到救赎时的凡和论到医治时的任何。如果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不包括你或是其他人，那么你就不是地球人了。但如果这任何一词是包括你，包括所有人的，那么我们就该欢喜，因为医治是神给予全人类的。当你尚对所求之事怀有疑虑，不知神是否愿意成就时，你无法发出信心的祈祷。既然违反神的旨意，真正的信心来自听神的道，即从神的话语中了解他要做什么。出于信心的祷告，就要恳求神成就他已应许的。如果你生病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发出信心的祷告恳求医治。如果你生病是神的旨意，那么请人为你祷告求医治是错误的，因为你不该企图违背天父的旨意。如果你生病是神的旨意，你也不该求助于医生、护士或其他医疗救助措施，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在说，这是你的旨意，主啊，我应该生病，但我要去看医生，或是用别的办法好逃脱你的旨意。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如果你认为神不想医治你，你就该听天由命，放弃一切治病的尝试，并告诉世人你是在为了耶稣基督而承受病痛。但是他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为了他承受病痛呢？是他为你承受了病痛。如果你认为你生病是神的旨意，你对他的医治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会建议你要安于现状，勇敢地承受病痛。如果你相信神的旨意是要你忍受痛苦，那么我也会建议你把医疗费用用在别人身上。如果神不想医治你，而你看他的旨意高于世上的一切，那么我认为你去看医生极不明智，因为他会立即试图破坏神对你的旨意。坚定不移的祈祷会带来结果。谈到出于信心的祷告，很多人认为会立即看到神的回答，他们想 如果没有立刻显现出祈祷的结果，那么这祷告就不是出于信心的祈祷。毫无疑问，却有很多人没能得到神对他们身体的医治，这是因为他们已传令给神，要何时以怎样方法来祝福他们。出于信心的祷告不一定意味着立即看到或感觉到神的回答。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这样的人发出来的，他了解神所宣告的话语，他坚信神已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神会信守他所约定的回应这一祈求，并将结果显示出来。神也许会立刻这样做，或一步步的成就这一切，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神将回答出于信心的祈祷。一旦发出了信心的祈祷，病魔就遭到了斥责，病情也为神所掌管了，他立即开始了康复之功。即刻康复或慢慢的康复就不重要了，他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我们要相信，不要怀疑，相信他会完全彻底的拿去疾病。信心与症状，当你完全顺服于神的话语，发出信心的祈祷时，你可以从那一刻就宣称神的大能已经医治了你，因为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尽管有时候有的病症还会停留一段时间，但凭信心宣告神已成就了一切，因为神是这样说的。信心是凭着神的话语大胆迈步，信心与一切无关，他只凭藉神的话语。试探者撒旦在耳语，你不敢宣称你得了医治，因为你没得到，看看你的病症吧。但真正的信徒会在神的应许中得享平安，相信他，颂赞他，认识到神信守他的话。而撒旦不仅是谎言家，他是谎言之父，信靠神的话语。如果你有信心，耶稣说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又说，见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管环境怎样，你都可以发出信心的祈祷，不管环境怎样，让神来成就一切。我们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传道过程中发生过几百个的事例，我都能一一举出来。但如果我只是向你讲述这些经历，那么你的信心会建立在这些发生于别人身上的事情，而不是根植于神的话语之上。但不管怎样，为见证这一真理，即对于一切相信圣经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从未改变。信心与我们的五种感觉，只有神的话语能够产生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描述经历，就难免去依靠感觉。你的自然感觉与信心无关，真正的信心必须忽视这些感觉。如果你是凭信心而行，你就不能再依靠眼见。如果你认为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你就不能再去认为凭感觉得出的证据是可靠的。触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是引导一个自然人行为的五种感觉。神的话语和信心是引导一个属灵人行为的两大要素。自然人凭感觉而行，但属灵人是凭着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信心而行。眼见及感觉属于自然人，信心与顺服属于属灵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灵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不相信自身的感觉是不合道理的，他们长期以来把这些作为无可置疑的证据，以至于很难想到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证据。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即生理感觉是最后的终审。他们说眼见为实，他们把生活建立在眼睛所见的事物之上，无法相信世上还有超越感觉之上的真实存在。那超感觉的真实存在就是信心，它来自于神的话语，通过祷告而至。对于基督徒超越自然的人来说，神的话语才是一切的最后终审。有的基督徒听说要凭信心而行，不要凭眼见，并要忽视他们感官的证据时，他们常常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你是说，他们问道，我不能依靠自己眼睛所看见的，我可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理论。我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能看到它，能摸到它，我能闻到书中散发的墨香。如果我把它扔了，能听到它落在地上的响声。你难道要说这本书不是真的，它不在这里吗？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对于自然的事件，我们可以凭感觉来判断，但对于属灵的事情，当我们的感觉与神的话语相抵触时，我们就要忽视我们的生理感觉，而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的医治的证据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当他的感觉与神的话语相矛盾时，去相信神的话语实在荒谬。可令我费解的是，一个这样的人竟然怀着极大的信心，认为他的孩子得上了一种传染病。他认为几天之内这孩子的病症就会表现出来，理由是这个孩子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人得上了这种病。他们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证实这孩子将被传染，但他满怀信心地在期待着，这是对撒旦疾病的信心。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对此有信心。这个孩子并没有任何症状，但他们相信几天之后他就会得病。他们为什么这样相信呢？他们有我们所说的信心，对这种疾病的信心。他们相信这种疾病已经开始发作，尽管他们尚未看到、摸到、闻到、尝到或听到这种病的任何踪影。这就是信心。唯一的错在于他们产生信心的对象错了，但这当然也是信心。当我们给病人按手，告诉病人你的疾病离开了你，因为神说他必离开你，他说你会得痊愈，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得医治。这时那些人会觉得我们的话不合逻辑，可他们却能够完全相信疾病，对此怀有不可置疑的信心。尽管很多人说看见才会相信，可他们还没看到疾病的影子就已相信了它的威力。神说相信了才会看见，一些人说看不见我绝对不信，我回答说你不信绝对看不见，一旦你相信了，神就会让你看见，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会将未见之事带到你的面前，使感觉不到的事成为可感可触之物。当你单单仰望神的话语时，神会因此喜悦，他喜悦你将信心建立在他的应许之上。凭着这种信心，神的子民得了美好证据，你同样也能得了那美好的证据。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总能蒙神喜悦。当主耶稣以人的样式在世上生活时，他也体验到了肉体的感觉，但他从不让这些感觉辖制自己。这些感觉是他的仆役，他的生活凌驾于他们之上。他宣称瞎眼的得医治，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尽管当时这些人表面看上会仍是盲人和大麻风疾病者，他所说的事似乎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却发生了。有一天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于是这棵树的根枯死了，但这棵树的籽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发现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并不是看得见的树枝落了证实了它的籽，而是看不见的树根露了出来。感知是有欺骗性的，我们的感觉属于自然的人体及自然的世界，但属灵人要从灵界得到祝福，只有凭借信心。我们可以接受那些与神的话不抵触的感觉，但当神的话与我们的感觉相异时，我们就要忽视感觉，依神的话语而行。当我们这样去做时，天父就会兑现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成就他。无论我们的感觉摆出怎样如山的铁证，只要相信神的话，我们总是安全的。神所说的都是真实可靠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当感觉在否认神的话语时，他就是在欺骗。当我们凭信心而行时，我们应把感觉置于一旁，快乐地沉浸在天父已经赐予我们的祝福之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方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罗马书 4:18 这样描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没有因为未能立即看到结果而抱怨神，而是将荣耀也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亚伯拉罕忽视了感官给他的证据及他已年近百岁这样的事实。撒拉已感觉自己老了，根据感官他看上去老了，也真的老了，但亚伯拉罕对这一事实也置之不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事实与神的话语相矛盾。神说亚伯拉罕将会生一个儿子，他的感觉告诉他这不可能，但他不顾这些感觉而相信神的话语，这就是信心。圣经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相信一词是个动词，动词表明行动。 所以我说，亚伯拉罕是照神所说的必要成就的去行。撒拉的信心，撒拉并不觉得她能够怀孕生子，但她忽略这种感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这个怎么会发生在一位年近百岁的女人身上呢？这可不是以她的感觉为证，不是她觉得，而是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信心是超自然的，信心不管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什么，我们的耳朵能听到什么，或是我们的身体能触摸到什么，信心只专注于神的应许。自然的眼睛只能看到耶利哥城墙，自然的耳朵只能听到敌人的嘲笑声，但信心可以看到这座城墙的倒塌，看到敌人被征服，见约书亚记六章。自然的身体能感觉到癌症的剧痛，但信心能看到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的大能已经驱散了病魔。自然的眼睛看到黑云压顶，自然的耳朵听到响雷贯耳，但信心却镇静地发出命令，住了吧，静了吧。自然的眼睛看到疾病正在吞噬机体，自然的手能感觉到那灼烧着每个细胞的火热，但是信心将疾病视为违背律法的咒诅。信心看到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一切痛苦已经被担当，疾病的权势由此被废止了。奉耶稣的名，信心命令疾病离开被他苦害的人。于是你可以带着十足的信心走出病房。圣经说这一切都要成就，病人必好，主必叫他起来。信心与理性，有人甚至认为信心对于实际情况是愚昧的表现。当理性与信心争论时，信心从不动摇。即使在撒旦猖狂之时，信心已经看到了撒旦的失败。当神行动起来时，信心即行动起来。理性是烦恼的、不安的、焦躁的，信心却不摇动。信心知道神不说谎，所以信心从不与神争论。当神的话语要求做什么时，信心理所当然的去做。信心在一件事尚未显现结果时，就认为这件事已经成就了。信心与神的话语同是胜利者。阅读神的话语吧，靠他而行，以他作为生活指南，让他在你的心中产生信心。诗人大卫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了解神正直公义的话语，照他的话去做，这一切不会枉然，因为神从不食言于你。大卫还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查理斯 H 斯帕吉翁这样讲述这段经文，这是为了一个好的意图，将一件好东西放在了好地方。我们可以将这段经文小作改动，把它用于对付疾病。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这样就能靠着你抵挡疾病。这仍然像斯帕吉翁所表述的那样，为了一个好的意图，将一件好东西放在了好地方。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医治是通过对神应许的信心而得来的。对神和他的话语的真正信心从不会被阻拦，真正的信心经过考验而愈加坚固。信心是遥望未见之事，信心无视当前的现实，更不受现实的捆绑。相反，信心会改变现实，决定未来命运。信心所满心期待的必定实现，恒久的信心必将赢得胜利。别让任何事情阻拦你，别让任何东西改变你，别让任何病症改变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永远牢记神的应许必成就，可能需要绕城七周或在河中沐浴七次，但通过对神话语的恒久的信心，胜利终必来到。信心是胜利者，信心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读他的话语，享受充满必胜信心的人生。信心是这产业的用油者，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是犹太人来到迦南地时神给他们的应许。在这里脚印就意味着产业，但这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脚印。如何得享新约中救赎带来的一切祝福呢？每一个应许只要你的脚踏在上面，那就是你的。你的脚踪在神医治的富庶之源上抵达多远，你就拥有多广的土地。神拯救的肥沃山谷是你的，只要你去占据。释放属灵能力的高地也是你的，只要你像受人尊重的老加勒那样，凭着信心赶走不信的亚纳族人。奉耶稣的名，你能得到任何或全部的祝福。圣经中所有这些应许都是给你的，所以不要松懈，应前去占领你的应许之地。虽有墙抵挡在你和这产业之间，但是你要集中祷告和信心的火力， 奉耶稣丰丰富富之名向他们发起进攻，直到征服最后一个敌人。你拥有产业的多少取决于你脚掌所踏之地的大小，你有勇气去占领多少土地，你就拥有多少土地。替代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才能不受伤害。拿起圣灵的宝剑，你会战无不胜，打那美好的仗。忍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抵挡魔鬼，你会发现这一应许是真的，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对于大多数的人，信心只是一个词或一个理论，但你能够使它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和能力。撒旦确知，在医治方面，神与你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神与你们是合为一体的。撒旦知道，神绝不会在你们信靠他的时候让你们失败。若这时让你失败，他首先要失败，而他又是从不失败的，所以怎么能让你失败呢？当信心的祷告发出之后，要在信心上站立得稳，不要放弃，坚信你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必会得痊愈，把握你约中的权利，这样神会得荣耀，你会得胜利。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阿们，感谢主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哈，我鼓励大家，我们常常的去读啊，因为他写的非常的好，他把一些我们常常对信心的误解，还有呢信心跟感觉之间的一些的冲突哈，那写的很淋漓致敬哈，非常透彻的哈，在我也相信作者呢，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在应用这个神医治的应许的时候呢，他也一定是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哈，所以呢可能跌跌撞撞的呢才让他能够写出这一些东西来哈。那我其实对他特别的有一段哈，就是信心是超自然的啊，我觉得这一段呢是我觉得是这个这一篇哈，这一章中我觉得是精华中的精华哈。那你要相信的是神的话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吩咐去绕耶利哥城，那自然界你只能看到耶利哥城，但是你在神的话语之下呢，你要先看到耶利哥城倒下来了。那这也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你要在灵界当中呢，神的话已经实现了。所以有些的时候呢，你要按着神的话去思想，去想象，因为神的话要放在你的心里，也要放在你的想象当中。所以你是抱着神的话开始你丰富的想象，那个其实就是意象，因为你相信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说魔鬼就要逃跑了，神的话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宝血，而且他们虽然面对死亡也不害怕。所以你就知道你愿意去相信现在魔鬼带下来的阻碍、困难甚至疾病，还是你相信神的话。神要带下医治，神要挪去苦难，神要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那我相信啊，这个超自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哈，我们要把超自然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相信的是神的话，那对于不符合神的话的事情呢，那你就是应用信心，然后你在应用信心的时候，就从你的想象、你的意象当中呢，把它整个的扭转过来。那这个信心的能力是我们都要追求的。我们其实现在面对这个疫情啊，这个肺炎，武汉肺炎啊， 那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呢，他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得这个肺炎的，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哈。我们今天也读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如果说疾病啊，这个癌症啊是上帝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实在是不合逻辑的说要寻找医生护士去得医治的。很显然的，疾病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圣经上所看到的瘟疫啊，都是神的审判，所以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全世界哦，现在这个武汉的病毒啊，哇，真的是上帝借用这个病毒在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上帝在 shaking， 在震动，在震动这个国度，那为的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啊，他的旨意不能够违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种神旨意是最先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然后这些事都要加给你的。就像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你是相信你看到病人病恹恹的，还是你看到的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呢，你要看到的是神的医治，而不是看到疾病的本身。因为这个疾病的本身呢，不是神的旨意，神不会喜悦他的子民病恹恹的。神很希望他的祭司个个都是健康，身心灵都是健康的哈。我们不能说，哎呀，上帝使我生病，啊，上帝使我这个不好啊，这都不是上帝的旨意哈。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的，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哈。我们千万不要说，哎，我生病就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哈。No， 它不是我们上帝的旨意哈。好，那我想呢，我们就读一节圣经哈，是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哈，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哈的第26节啊，这一节很长啊。那这节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他在这边讲说哈，出埃及记15章26节，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呢，我讲过疾病是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呢，也是希望你能够悔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重新跟神连结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注意到神的话。我们会得生病，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出了个原因了，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生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讲说我生病是神的旨意啊，这句话有语病。我们应该是讲说我生病了，我要去反省我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所以我要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求神来医治我们，宣告我们要得医治。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思想默想这一句话：耶和华 Rapha， 神是医治我的神，神不是降疾病给我的神，神是医治我的神，神是医治我的神。我现在为大家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犯了一些 罪得罪了你，我们的思想混乱，思想不圣洁，我们常常与人争吵，主啊，我们常常与家人争吵，我们常常怪这个埋怨这个，或者是对某一些人的作为我们很看不惯，但是主，我们求你谦卑我们，我们求主将神的爱这个特质在我们的身上发出来，我们对人有恩慈，对人有怜悯。因此在神我们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上帝你的面前，重新的领受你的医治，求主你来医治我们，求主你来将医治的能力权柄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为我们的身上的疾病向你来祷告，我们也恳求主在我们现在心里面最大的负担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疾病，还是我们现在心理上面对某一个人身上的疾病也特别有负担的，主啊，我们在以下的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宣告出埃及记15:26，我们为他向你来祈求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求主将医治降临在他身上。我们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所带到的对象得到医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好的，我们的操练呢到这边啊，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
？Hello，Hello，
嗯，
怎么刚才在想这句话的时候，牧师就说出来了？
啊！
我今天都想说，嘿主啊，你要不要有谁先分享？你是不是没有人分享？那你问不是要叫我了？哎呦，我刚好这句话就在心里，就好像从刘牧师那边传过来的。虽然我们离了将近3000里啊，还是等把我们的感动放在一起。
是啊。
我分享啊。就是刚才那个刘牧师在读完之后，刚刚之前的那个分享哦，就是耶利哥城绕七次哦，就有个亮光跑出来，为什么要绕七次
？OK。
然后神就给我一个，因为迦南有七族，神要灭的有七族
哦、oh, ，OK，
绕七次。啊，我说感谢主，你怎么马上给我这个亮光啊？因为这也是我一直在问的，为什么要绕七次？刚才就七组就跑出来，我说哦，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直接又想到过去有一个牧师叫做 Mahesh，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啊，他写一本书，他就是在他当中有他那个是真的很有神迹奇事的这个牧师，他在布道的时候，他那个叫做阿拉伯文非常强的这个一个牧师，可能是吧，然后他当中有一个布道，他就是有一个妇女，不知道有什么症状，就是我现在忘记，那本书我很久以前念的，可是我记得这个妇女每天就是她在那边布道将近不知道几天哦，可是这个妇女每次就是在她开始要说要呼召要有谁有疾病要出来被祷告，她就是常常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出来第几天了，第四天还是第三天，她说主啊不要让这个姊妹出来，因为一直没有在她身上彰显了，主啊，不是把很多人的信心都打破吗？主啊不要让她起来，然后她就这样跟神祷告，可是神也没有跟她回答，他一直祷告到第八天，这个姊妹每天真的就是第一个跑出来要让这个牧师来释放祷告，结果他到第八天的时候，神真的把这个神奇奇事坐在这个妇人身上，然后他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是第八天呢？然后神就跟这个牧师回答 Mahesh， 他说这个人的身上有一只那个 Autobus、
章鱼、
章鱼的那种邪灵的控制，它有八只脚把它砸住，所以你需要第八天才释放，所以这个他也是在默想，他在服事当中跟神反省之中，神给他的启示。然后 就像我们那个耶利哥城绕耶利哥城为什么要绕七次， 我读了好久，我看才恍然一到，这是神给我个人的，这是我自己这样解释非常有限的，可是我就分享出来。因为在看不见的境界，神都知道他怎么预备，我们就是忠心的跟着他的启示，神话语的启示，跟着必有神迹启示要彰显。然后我们在讲说，我今天也跟我老公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他说现在灾情这么严重，是不是神在惩罚我们
？OK，
我说神要把浪子叫回来。
Amen。
他要行一个神奇启示，虽然在当事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可是背后是有神美意的祝福。
是，
我就跟他讲，神要把我们召回来，我们忙东忙西。然后这个撒旦把这个病情，把这个经济的灾殃，一天就把我们捏住了。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永不衰残，祝福我们的神。因为这是手中可以享用的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
对。
所以这是神要把我们召回来，因为我们不怎么努力祷告，我们不怎么推动他的国度，我们可能10%吧，
嗯，
还是20%，还是30%，我们很多其他的时间就浪费在这世界上，不积极。那穿戴全副军装，是我们当兵，我们是带刀者，我们是神国的勇士，
嗯，
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排第一的。要知道我们是被这个恩典分别为圣属神的，
是
我们这个是他最终的，这是我最近的感受。我知道我正在问神，神啊，这背后是什么？是一只你看我们看不见的手在把我们推到你面前来，
嗯，
然后我们知道这是这样，我们就赶快警醒，是吧？我们再加入这个耶稣基督得胜的行列里边，因为我们不纵容这个恶者的他来，就是偷窃、欺骗、毁坏。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这样啊。
嗯。
我们的亲人，我们认识的，我们还有我们的邻国，我是怎么现在？我刚才看了几个新闻。
嗯。
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州啊？有地震，5.7的地震，星期三就有一个地震。犹他州，
嗯嗯嗯，
犹他州不是没什么事吗？怎么来一个地震？
嗯，
然后听说，天津，我这个不知道是正确不正确，好像这个星期是有一个火灾，
对，
有个大风吹，
嗯，
很多城市都有火灾，还有水灾，什么这种大风灾，是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谎言还是怎样，我是不知道，我是有看到这个在视频上看到的，
嗯。
这个都在告诉我们，这些灾难神就是我们的避风港，
对，
我们还要把我们召回来，因为在这里这当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可靠的，
yes，
唯有神他有一切，他在我们心中。有人说神在哪里？神在耶稣，在神的他坐在宝座上，可是以马内利神在我心中掌权啊，我心中有他，他还在我旁边啊，
嗯，
他还派天兵天使与我们一同度过，
嗯，
这个眼看见的，这个不能惊动我们，我们的平安不能失去。那这些都是从神的话语，我想从神的话语不只是让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走入这句话里面，
阿们，
要走进去。我们是神是说要我们心灵诚实，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意，我们既然愿意配合来读神的话，可是神啊，在这个时机我必遇见你，
嗯，感谢主，
我要走进这条路。刚才那个操练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感谢主，耶稣就出现了，
嗯，
那就在微笑，好像就是等待我们再归向他，他在归向他，他会跟我们启示，要指示我们，他的何尝是躲他，我们要去，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有神的同在，这种永不震动的能力在我们里边，因为他是凭风息，止息这些风浪的主，这些动荡，不管是有人为了要偷窃我们的股票，要偷窃我们的喜乐，要偷窃我们的健康，他耍这个让我们去注意这个什么病毒，大家现在都在注意这个病毒，还在害怕这个病毒，可是最终他是要把我们的哇，让我们陷入悲哀啊，凄惨啊，
对，
我们才不中他的计耶，
对，
我们的眼目是盯住我们的神，这些都要过去，没关系，在我们手中享用，有需要的人他去享用，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买了很多卫生纸，你要去探访人就送一包卫生纸给他，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
因为这个现在是很宝贵的东西，有钱也买不到啊，
对，
我们最近也竟然是发生这种事啊，
嗯，
我越想越笑啊，我想了想好不好，那我想人都知道，你知道我三个星期前我们家就真的是没卫生纸，我就买了一包很大包，在这个抢购之前一大堆的时候我才买一包，哎，我们都还没开啊，我们还是慢慢用啊，
嗯，
对不对？那 神都有预备，我们还去我们这边还是很贫瘠，非常贫瘠，可是我们的聚会就是真的有被规定说不要聚会了。
Yeah.
特别是教会有很多年长的，他们都害怕他们会有这些。像我们附近这里有一个年长的教会，我们最近去关怀他们，就是那有个姊妹就起来啊，这个是两个月前，她是怎么说？她说她最近有参加十个葬礼，我眼睛张得好大，我看一看旁边这些真的都是很年长的那个弟兄姊妹，他们都已经退休好几年，而且真的很爱主，就是很愿意去帮助这个教会的社区，然后接待这个没有房子的人进来住，然后煮饭，我也参与着煮饭给他们吃，然后去关怀他们，哦，然后就是一个社区，因为这教会的门是开的，我们有机会就很正式的可以进去，我们就付出我们的爱心，
是
手上有什么就给什么，因为我们随便给，在路上给人家也害怕我们，他也不认识我们。现在你要做这种事，
对啊，
比较大家都会很警惕，哦，就是这样。可是有一个门开了，就是教会的门，我们就尽量去关心，好，哦。然后我不知道现在的局势，就是天天穿戴全副军装，看不见的这些邪恶的事情，我们是被神使用的。既然我们两三即便神必医治我们，超自然的神迹其实必临到，不要害怕。
Amen.
我们要的是一个平安的信息，是主在我们当中，主要使用我们在这里发光，在这个人家需要的时候，就是主要借着我们来把人带到他们面前。
感谢主。
这背后都是有神明的美意，主啊，你的美意让我知道，让我真的与你真的喜笑，因为他喜悦这个，我们要必归到他的面前，就像浪子，浪子的那个财富已经被夺走了嘛，
了
我们要归回，哇，哦，这个是父亲最喜爱的，主啊，我是属你的，我天天还在宣告，主啊，我是属你的，我不会去妥协，是属谁的。可是我们要忘记，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工作什么都把我们磨了，还把我们的眼睛专注这个病情，说是怎样？这病情是实际的，不错。我还在想说，神啊，我们到什么时候，就是手按病人，这个病毒要离开，他们必要归向你，他们必要得到这个祝福，他们要得到健康，得到释放，得到这个救恩，什么都要全给，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主，你要赶快预备我们做这个。好，我今天分享到这。
哦，好，
谢谢。
谢谢。那个林牧师，你把我这个礼拜要讲的到就讲了差不多了。
哦，真的？
啊，对啊。
我们同感一零啊。
我们同感一零啊，因为我正要讲，我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哈，因为呀，因为现在看到全世界。全地都在被震动哈，哦，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哦！这也是也可以讲说，每个国家都受到波及啊，哦，那世界的经济呢就衰退哈，哦，所以整个的经济就衰退，所以你看到股票大跌哈，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跌了三分之一了。现在可能我猜了哈，我希望我不对哈，大概会跌一半，但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交给上帝了哈。那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所以我在这边一直祷告，我是希望祷告，希望这个疫情不会到美国这边来啊，因为我的那时候的领受还是说，哎，这边是哥三地啊。哦，不会太那个严重哈，但是神的旨意呢，还是要让美国也受一受哈，所以这不仅是受一下下而已，很大哈，所以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在这边哈。那也许我想的就是太单纯哈，也没想到。这个疫情也会跑到美国来了，所以也修理了美国很大。那你看这个最近的报道，这个华尔街股票市场金融市场那跌的是惨兮兮啊， 我们可以用哀鸿遍野这个字来形容啊。所以呢，那我们就要讲说哈，不仅是美国、欧洲、澳洲什么州啊都有啊。那对于这个疫情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没有答案的，没有解答的。这个、疫情根本上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啊，所以现在就会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那你是看到疾病呢，还是你看见神的话正在成就一些？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天就要讲说，神的话正在成就当中啊。那这句话其实跟第三圣殿的建立是有关系的。对，你要看末世的情况啊。那我们老是想说啊，主啊，就让我们富足下去吧，哦，就让我们怎样下去吧。可是神不是这样想的。神他的心里面呢，他是要成就神的国度的。那神的国度呢，在这个时刻他用瘟疫他来审判世人。因为世界上的人追求的都是肉体的快乐，金钱啊，财富啊，名誉啊，权力啊，那这一些都不是神国他所注重的。神国注重的就是传福音，培训门徒，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哎，上帝所注重的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也跟很多的基督徒他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在改变、更正、归正很多基督徒的眼光，要从世界上要看到神的话。那也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大的仇敌，也许我们现在就是看到当初的耶利哥城一样，那么大、那么高、那么坚固，怎么办？那是神给的策略，就是绕七圈，迦南七族嘛，就绕了七天啊，然后第七天再七次哈，所以在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的人可能嘴巴没说，心里面可能也在纳闷哈，为什么我这样绕一绕我就会得胜嘛？那这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对，很显然的，圣经一直用的历史上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是后代的信徒哈，你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的眼睛、你的感官、你的感觉、你的猜想？那我自己也曾经猜想说，哦，这个疫情应该不会到这边来，结果我错了。我还是有那种比较固定的想法，就想说，哎呀，上帝应该不会让美国遭受到这样子的灾害啊，上帝应该是帮助川普总统的。但是没想到呢，神呢照样。所以呢，我相信神这样做呢，他是要唤醒在美国的基督徒。真的，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恐怕对于很多神学的看法，他们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简单了、啊。这个我们的福音呢，变成很廉价的福音啊。很多的教会呢，他不注重追求成圣，他不追求圣洁，以至于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我觉得神也正在他的教会当中，他在做审判。还要借着这个疫情呢，还要分出来哪一些是真的相信他，哪一些不是真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你跟我有没有上帝国度的眼光，我们要不要或是知不知道 上帝在做什么。那我自己礼拜天会讲啊，所以想知道的话，哎，你就去听我礼拜天要讲的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
嗯，就是当我们为一些很重的病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很难让他自己里面建立起信心。无论我们就是给他在讲神的话呀，或者是在讲多少，但是他自己在那个疼痛当中，在那个就是各种的化验单呀什么的，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我忽略这些，我专注神的应许，就是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扭转。
嗯
嗯，这个常常是我比较灰心的地方，就是你再讲个人的见证，然后你再给他讲神的话，你应许什么要成就在他身上，让他要去信，但他一直拿着化验单不放，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昨天又难受了，因为你祷告了我就睡好了，哎呀，明天又不行了，他就始终在里面反复。
嗯，
就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也让我们有时候也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了解。 OK，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那怎么样就是引导他，更好的引导他，让他不要去关注这些东西。
嗯 ，OK， 我有两个想法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已经疼痛了，那你讲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哈。我觉得你就跟他一起做一个认同性的祷告啊。那你要建立的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啊，千万不要让他以为你在说他没信心啊，你要跟他站在同一个战线哦，这样讲好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们与我们的姐妹啊，或者我们的弟兄呢，一同呢受痛苦。圣经上说呢，我们与哀哭人同哭啊，与痛苦人一起痛苦啊。那我们呢，也是在祷告当中进入到他的痛苦。我们也相信上帝，你说了啊，你所受的痛苦呢，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疼痛，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医治。那我们只要让对方被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受到的冤屈痛苦，十字架是最难受的酷刑，他现在受的苦耶稣都承担了。意思就是说，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痛苦，他都跟我们一起经历。那这个先跟他讲说，你现在的痛苦，耶稣跟你一起痛苦。第二个，你要跟他讲说，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得医治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否认你现在受的痛苦，他很清楚。他知道，所以他成为我们的软弱，他要成为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不再受疾病的搅扰。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看法啊。第二个看法呢，其实你去看耶稣基督医治的所有的例子当中，不管对方有没有信心呢，他好像不是太怎么样，太在意对方有没有信心了，他就要一点点信心就可以了。他很没有信心的，他也照样医治；很有信心的，他也照样医治。所以很多的医治啊，是绝大部分的医治，其实是透过祷告者，不是被医治者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的，信心有两部分，一 一个是医治者的祷告，一个是被医治者。那被医治者如果信心好，那太棒了，你可以相辅相成，就像彼得叫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你也可以想说，诶，那我这个马太九章啊，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下来，就碰到那个人说，那爸爸说，哎，我信心不够，就一点点而已。所以信心的大小对被医治者来讲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是祷告者。所以我现在在操练一些事情啊，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说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某某人得医治，其实我刚刚也在为我们教会一个得癌症的人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异象，我可以现在跟大家分享哈，我看到一道光啊，从神的那里从天空这样子照下来，他那照下来的时候外圈是一圈，里面还有 一圈是黑的，就照在那个我祷告的对象，那个人正在跪着在祷告，他很痛苦，他身上有癌症。因此呢，我就站在他旁边，我就祷告上帝，你的光要越来越亮，你要让他完全得医治，因他因你受的鞭伤，好，这个得医治。那我在想耶稣受鞭伤的时候，我的意象里面，我就看见耶稣在被鞭伤，我就看见耶稣在被鞭打的时候，他承接那身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压制，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要医治我们。因此他每天鞭打他的时候，我就宣告说，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所有的痛苦，所以你要好起来。所以我就吩咐他要好起来。在那个时候，里面的黑的圈就越来越小，那突然之间呢，有一个仇敌就站在我旁边，他就抵挡我，那我就拿了宝剑就压着他，我就一直宣告，然后他就越来越变小，本来跟我差不多高，就变成就很小一只啊，越来越小。而一直宣告，那个光就越来越强，那个黑点就越来越弱。就想到我们今天念的，我们宣告不是立刻，有些时候不是立刻马上，就像耶利哥城你也要绕七天啊，因为你相信神的话，你绕着他，他就要倒塌下来了。那我们的应许就是耶稣受了鞭伤，我们便已经得医治了，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我的想象当中说，这个人完全好了，他的癌症的地方完全消失， perfect 完美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想象他是他是完全好了，我不管他现在的痛，我不管他现在多么的埋怨，我不管他现在看起来多么可怜，我完全不理他，我不看他，我只看耶稣，我只看耶稣的话。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为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他感冒啦、咳嗽啦、肺炎啦，或者是癌症啦，我现在操练就是从意象当中去操练，然后我要看到上帝的话要在他身上成就。那这些也就是说，等于是说你在灵界里面宣告神的应许要在这个人身上成就，也就是说你在灵界里面你已经先怎么样，先想象好了他已经好了，他已经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他要再讲见证说上帝怎么样奇妙的医治他，你已经在想这些事情了，也就是说你在灵界当中你已经宣告他完全好了。你这样子的宣告是因为神这么说， 那这个就叫做信心 ，OK？ 所以你在信心里面宣告，你在灵界里面宣告，这个病人要完全好了，而且他要做见证。我不管他现在长得很难看、很消瘦、意志很消沉、很埋怨、很痛，这些都是表征，是自然界，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还在操练了哈，我希望呢，有一天手按病人就好了，我一宣告事情就发生了。但我也相信神也在操练我们对于医病的信心，起码这个是我现在的方式，我也盼望呢对你有帮助。所以啊，简单的说，给你有这两方面的提醒吧。OK，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
好的，谢谢老师。
不客气，而且我相信香博会，你有上帝的医治的恩赐在你身上，你将来必定是手按病人就好了。
阿门。
阿门，感谢主。OK，
阿
们好的，还有没有弟兄姐妹？
老师，
哎。
老师好，我想分享一下，我廖姊妹。
那好，廖姊妹。
就是自从学了您这个医治，然后奥斯本的这本书籍之后，我觉得，在我身上，就是这个星期又发生了一次，就是医治的事情。因为我们全家都回了武汉，然后回武汉呢，在这途中，对，然后在途中我们是坐了高铁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有一些想法，就会担心，因为回来之后还要吃饭啊，各个方面要买东西啊，这些要解决，所以在就这一个星期之内的有一天晚上，突然就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特别的不舒服，就像之前在广州的时候一样，呼吸非常困难，然后就是右侧又非常疼痛。那天晚上就很疼很疼，然后我就又开始就是做这样的宣告，
是
这样宣告了两次到三次之后，再过了几天我的身体就完全得医治了，所以这个信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组长群里面，就是同工群里面有一个姊妹，她是两个多月的咳嗽，
哇，
然后到现在她一直都很难受，说她好像情况也不是蛮好。我就是半夜的时候两点半钟的时候就突然就醒了，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然后就想起了他，然后但是我又很想睡，我又睡了，最后三点半钟又被弄醒了，就身体特别热，我就起来就为他祷告，所以当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他的身体要得医治。之后我就晚上凌晨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我自己呢就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就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好像有人来找我，但是我房间里面却有很多的动物的尸体，那种感受
是，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再继续为他祷告，就是我躲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些尸体，然后也就外面会有东西来找我，会有人来找我这样子。所以我想咨询一下你。
OK， 通常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啦，意象里面或异梦里面哦，通常动物啊，因为很多的邪灵它是用动物的表现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动物的死亡的时候呢，你就要立刻宣告 ，OK， 这个所有的病毒呢，你要就是像这个动物死掉一样，所有的邪灵你的攻击呢，就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呢，你们在我的面前都失去了效用。你要在耶稣基督的话语跟耶稣基督的全能之下，屈膝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要奉耶稣基督里面，你祷告这个人 ，OK， 要医治，完全得医治。而事实上，你看见的，你就是马上宣告，仇敌死亡，仇敌退去，仇敌再也没有能力害你了。所以所以你看到动物死亡，太棒了！感谢赞美主。
好的，谢谢老师，感谢主。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 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
老师，
哎，陈伟，
我分享。
好。
刚才听得见吗？因为刚才被打断了。
可以。
那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今天在读这一个十五章呢，真的这个信心又再一次被坚固，因为之前其实自己也听过，但是上一周遇的我儿子身上的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自己就像那个里面说的那个家长对自己的孩子，
是，
就是那个信心不是来自于对神的信心，
是
来自于对那个撒旦的那种信心。
没错，
真的当那个信心，对，那个因为儿子说那天是无意当中，上周一还是周二，无意中说，可能是反正就是上周之初，就是无意当中提到他好像有那个感染了那个叫什么，就是带状疱疹。
哦，
因为他之前出过水痘。
啊，对。
哦，然后就反正就说了一点点，其实他说的不多，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紧张，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别人跟我说的那个带状疱疹很疼很疼，很痛很痛，怎么样怎么样难受，要休息好多好多天，要用什么针呀什么药啊来治疗。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没觉得他那个，但是我心里我就反而真的就是那个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是要医治他。然后结果真的我们两人就因为这个也起了冲突，那后来我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让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其实弟兄姐妹都挺安慰我的，就说哎呀应该没事啊，应该是医治了什么的，其实我也觉得他医治了，可是我就是在我儿子身上，我总是就显得那个信心就真的就是不够，或者远远的不够。那我直到前三天，当我又开始读那个奥斯本的这个医治祷告集，那我就也在宣告，那我也就没有再问他这些方面的事情，我没问他是否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的情况，因为我相信他已经得医治了，因为在期间呢，他也跟我们联系过两次，那我觉得好像。至少从这个状态，如果一定要说感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
我也不再问他。那所以我再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当我们如果说有对撒旦有任何一点点从对他的那种一种哎呀好像本来没什么疾病的，或者说就这么一点点的就把它放大了，放大了之后反而就是对撒旦敞开了那个门，
对，
那就会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大受攻击，这是我自己。然后我在这之前呢，上个星期就是也出现过身体的，就是那种不舒适。
对。
不舒适呢，好像跟妙子没说的有点一样。
嗯。
也是右边，是说的很一样。然后我就祷告，我就神呐，我说我当时有个意念，就是说，我还跟我丈夫说，我说我怎么待在家里人，我还会生病啊？然后我马上就宣告这个意念，这个得病的意念就出去。就是我没有那个就是颈椎那个带来的那个血液循环的问题，我就宣告了好多次吧，七次，好像就是七次，我睡觉的时候也宣告了那个七次，宣告七次，然后第二天就好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今天的祷告中，我也是为。就是我的负担，一个是我婆婆，再就是那个廖姊妹分享的那位姐妹，我可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为病人祷告，当这个病人是不是自己家里的人的时候，就对于我自己我是这样，往往这个信心就好像就没有给别人祷告那个信心更充足，或者说如果说比方说我就明显的我就觉得那个姐妹她是得医治，我可以在你宣告，包括我昨天晚上我在微信群里面所分享的，那我自己遇到，比方说对我自己的婆婆，我之初一封城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她在期间她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被感染，不会感染病毒，因为她瘫痪在床上，因为保姆这个时候已经回家了嘛，然后一直是我的公公照顾她，那这期间呢，这最近几天眼看着那个曙光要来临的时候，那我公公就反馈了一些就是对于我婆婆来说不太好的消息吧，那期间我也是有些担忧，
然后今天在祷告当中我就特别的有负担，然后就按照出埃及记十五章的二十六节的为他祷告，相信神，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也担当了他全部的罪和软弱，他已经是而且看到了异象，因为他所出现的那个症状是因为他插了尿管，是尿路感染引起来的炎症，引起来的发烧啊什么的，那其实发烧当天祷告就退了，那还是有些应该还是有不舒服，就是有发炎，那我就在今天祷告我就看到了这个异象，他就宣告那个按照这个异象宣告耶稣医治了他，也宣告那个神迹奇事在身上彰显，就是虽然他还瘫痪在床上，虽然他还没有还是那种属于痴呆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也看到了神公义的光在他身上显现，就是我又按照那个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公义的日头出现，有医治之大能，
是
我就看到他就从床上起来行走，就宣告他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因为其实我为我婆婆祷告之前，在最前几年，包括在去年，也为我的一个同事，他的姨姥姥在天津的在上海的姨姥姥祷告。当时他们家里人都就是在两三年前，家里人都已经为他准备后事了。那天我的同事就拉我去为他那个祷告，因为他的那个姨姥姥也是个基督徒姊妹。也是像我婆婆这样子，一直瘫痪在床上，但就出现了很多反复，就是发炎啊，什么发烧啊，什么的。那天我就祷告了，我就神鬼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神要延长他两年以上的寿数，我就按照这个，我就宣告出来，我自己也吓了一大跳。那因为毕竟，我是第二次到他家里来，但我那个姊妹就很感谢我，然后他也凭着信心也宣告。那后来才。就是事实，就是宣告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老姊妹她还活着，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在我婆婆身上有几次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我就好像就容易出现慌乱，尤其是在这次疫情当中，我因为也怕去医院嘛，那真的是正好学了那个奥斯本就。
是啊，
当我觉得不平安的时候，我就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
是，
就是这样子，所以
我想
不光是要操练在自己身上，操练在别人身上，
是，
还要操练在就自己对自己的家人身上。
是的，要应用这个原则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一个情感因素在那边啊，那你可能会慌啊，就像你儿子的这件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好像这个思维都被撒旦掌控了哈，你不同意撒旦的，但是你不得不去想比较严重一点啊，我们对家人的就是难免啊，就是会讲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哈，那你就会加重或者是对信心不够啊，所以呢，还是回到神的话。那的确呢，为家人祷告的确有一个魂的那种颤杂蛮严重的啊，所以不太容易啊，所以可能要找一些祷告的同伴来帮助你啊，的确不太容易，可以理解的。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不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李刚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吧，谢谢。
主，我们真的是相信你总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不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的话语都借着圣经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Amen。
主，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的感觉，我所看到，我所听到的，而是主你在我们心里面所刻的那个话语。主啊，求主你更多的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受这些魂的思想、肉体的声音影响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相信锚定在主你的话语的真理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主啊，我真的也深信，无论我们多么的软弱，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来都没有改变。当我们来仰望你，来依靠你的时候，你总是给我们开一条路。
Amen.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来相信，继续来跟随。主啊，我们都走在这一条蒙恩蒙福的道路上面。虽然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体所感受到的，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主你的话所说的，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这是天地能够进到你的里面。主啊，你也说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你就进来与我们同坐，你我我与你同享那永远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扶持和帮助，让我们的眼目都越来越多的定睛在主你的恩典上面。
Amen.
主啊，谢谢你，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是先爱了我们，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